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啊。谢谢主耶稣爱我们，主要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就是将我们从罪恶的世界能够拯救出来，离开黑暗进入你的光明。主要我们就是被称为光明之子。主要愿主你的光照耀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读圣经还不能读进去或者不能明白，但是我们愿意去顺服，愿意去尝试，求主引导我们去学习你的话。以后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怎么去读圣经，跟神有一个美好的沟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带在身边，记在脑子里边。主啊，好好的思想，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周以来搅扰我们的所有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安静，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盟主的威仰，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感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大家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我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就是神要做一件新事啊。所以这样一个新事是什么样的新事呢？ Doing a new thing。 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新事可以只有神才能做啊。所以呢，以赛亚书的43章经文是比较长的啊，我们一起来看啊。那我们首先呢有一个回顾，前面我们知道呢，以赛亚书1到39章，我们总共66章书哈。你打开以赛亚书，哎，猜呀哈，它总共有66章，就是它相当于一个小圣经啊。我们说圣经呢，前面是1至39卷都是讲旧约，后面的就是27卷书呢，就是讲新约。那从40章开始呢，它就像一个新约的小圣经。旧约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进入到43章。你知道呢，前面我们的42章呢是讲到进入新人新事，我们的交叉结构40到49章都会讲到这个新的国、新的人和新的事情。好，是引出呢在50章呢就会讲到耶稣基督他要来世上预言，他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里都是围绕着这个新的事情，新约里面的事情。 OK， 所以呢我们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呢是1到9节，他会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将要回归就是说他被掳70年后，他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预言以色列呢要怎么样，要得到赦免得到赦免。所以一方面回归，一方面赦免，但是他们都不能自己回归，也不能自己得到赦免。那怎么办呢？中间我们第三点就要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神要做一件新事，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事，就是亚当的堕落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至今天呢要得到一个重要的答案，就是神要做一件新事。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那第一点就是43章1到9节，以色列将得以回归The return of Israel 这个要回归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看。其实以色列人呢一直对自己回归没有什么盼望，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失去了国家，失去了文，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失去了他们的圣殿，他们流浪，被掳到国外当奴隶，他们都很害怕，回不去，就是要亡国灭种。但是神告诉他，预言说你们一定会回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讲到不害怕我要讲两个不害怕，一前一后。第一节不害怕，3到9节也讲不害怕，但是一节讲的不够仔细，3到9节会详细的讲到为什么不要害怕。 OK， 这两个你要搞清楚它的结构。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害怕。那第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它跟22节是一样的，开头是雅各你看到22节也是讲到雅各其实这个就是前后 对应啊，我们可以就很容易记住它。我们做事情呢，前面讲一遍，后面讲一遍，就会讲到中间就是一个重点。你讲话的时候跟孩子教育他们的时候，你前面讲一遍，然后再讲一点道理，后面又再讲一遍，这叫说两次，这样就我们能够记住中间那个夹心饼啊。所以这个结构是为了让我们记忆才这样写的。圣灵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写这个启示了这些的经文给我们非常的奇妙。那看第一节，他说雅各啊，其实这里翻译呢没有翻译他原来的意思啊。这个雅各前面有一个字叫做什么？叫做现在。应该这里前面有个字，现在雅各啊，现在雅各，对不对？首先要讲到现在，也就是说这位耶和华他说话的时候是现在时说的，他不是过去说的，他正在那里，正在发生 now。 所以神的话语永远是现在很重要，现在他不会过时啊。 OK， 他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现在耶和华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这是一个平行说法，其实雅各就是以色列，只是说两个不同的强调。那雅各呢，就是要知道以色列的祖先，对不对？十二支派的这个生下了十二个儿子，就是雅各。那雅各呢说他为什么害怕呢？这位上帝说，你不要害怕，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你的神。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谁把它塑造出来的？是这位上帝创造主把你拣选出来，把你塑造出来，派你到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居住。所以这个是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告诉你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你怕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害怕，不要害怕，因为他是造你的，不用怕。而且他说他造你的时候是像一个陶匠，以色列啊，你的神就像一个的那个陶匠，就是把那个泥土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模子。我们看到那个陶匠磨那个模子做成一个花瓶啊，他说以色列你就像一个花瓶或者一个器具，然后做好之后用泥做成一个，然后把它烧好，烧好之后拿了就可以做一个装饰品，或做一个吃饭的或者装水的那个器具，明白了吗？所以呢他是说上帝像你把陶匠一样把你造好了一个漂亮的花瓶，漂亮的碗，漂亮的器具啊，所以有一个成型的样子。所以你不要怕，我造了你我就会负责，我造了你就我一定要给你很重要的祝福。他说因为我救赎了你，他说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因为我早就救了你。就上帝呢说我现在还没救你，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你，早就救了你，只不过是他的行动在后面，他的计划已经完整了，也就是前面已经说我已经救赎了你而且呢我已经提名召你，我就是提着你的名字以色列，我这个名字是神给雅各的，雅各本来叫雅各，后来上帝说我拣选你，我要赐给你一个名字叫 Israel， 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他为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 OK， 所以呢我是照你的名字来呼召你的，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的，也就是以色列不属于自己，所以不要害怕，那个照你的人一定会管你。好了，不要害怕，就是神鼓励他们，他说你们去掳到巴比伦好像失去希望了，好像我们失去家园，失去国家，失去圣殿，失去耶路撒冷了，流浪在外面，就像我们今天流浪在这外面，好像有的人是回不去了就一辈子可能要待在加拿大了有很多人他们在那个中国然后遇到很多迫害，他回不去了，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迫害，然后他只流浪到这个地方回不去了，他流亡在外，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神拣选了你之后，他一定七十年之后，先知说你们七十年之后就一定会回去，所以他早就预言了，不要害怕。 OK， 好了，与此对应的下来看三到九节，不害怕的原因是更详细的讲什么呢？为什么不害怕？因为首先三到四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我是以色列的那位圣者 Holy One， 我是你的 Savior， 我是你的救主，对不对？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不重要，是因为神说我是你的救主，我拣选了你，不是你有多厉害，不是你有多强大，而是上帝说我拣选了你，我是你的救主。你放心，你去到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以后我救你的时候，他说我会使埃及做你的属下，我会叫古斯和西巴代替你。弟兄姐妹，埃及是谁呢？埃及就是南方强大的埃及法老王在那里，他说我一定会救你的，我将他们，我会兴起一个人起来打败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把他掳去了，我打败他，这个人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兴起来的时候呢，他将要征服埃及，他要征服古时埃及的南方，他要征服西巴，就是西巴就是阿拉伯的南方，也就是指巴比伦这个地方，然后要彻底的让他成为被掳的，你的被掳的历史将要结束，他们将要成为你的替代者，是这个意思。 OK， 然后呢，因为什么，为什么让其他的国家那么倒霉，让以色列回去，让他们代替以色列受苦？这里说因为我看你为宝贝，我看你是珍贵荣耀。你看哇，以色列在他神眼中多么宝贝啊，好宝贝啊，好贵啊，好珍贵啊，啊，是不是？这里是他的一个上帝对他的承诺啊，我早已经爱你，我不但把你为宝为尊，我因为我早就爱了你，我在创始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这个地球还没有创造之前，我就爱了你，所以我要让人代替你受苦。OK， 我要叫外邦人替换你们的生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受苦是暂时的，很短，七十年，但是那些人将要代替他受永远的苦。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他的保证。你看第五节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招聚你。他说我怎么带你回来呢？我一定使你的后代七十年之后，东方会回来，西方会回来，北方说你给我交出来，你不准扣留他们，这是我的子民，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呢，上帝要兴起一个古列王起来，打败东西南北所有的强国，打败他们全部扫平，成为伟大的帝国，也就是波斯帝国是很强大的，他要扫平北方南方，让他们回去。上帝说我要把你们领回去，没有人可以挡得住，没有任何人可以挡得住你们从地极，从海边，从岛的边缘回去，所有被掳的人都要回去。第七节说，就是凡成我名下的人，因为是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把他所创造的，我把他们创造成这样的子民。 OK， 而且呢，那些瞎眼的耳朵聋的都要带回来。弟兄姐妹，一个民族为什么被掳呢？就是他不遵守上帝的话。所以以色列呢，都是聋子瞎子，上次我们讲过了，聋子瞎子就是说他永远不会遵守上帝的话，人永远不会自觉地遵守上帝的话，他永远是聋子，永远是瞎子。但是上帝说我就叫这个聋子瞎子回来，明白了吗？啊，然后呢，任凭万国聚集在一起，众民汇合起来，都没有人阻挡我的子民回归啊！而且他们都要来见证，你们都可以来见证，你们自以为是，你们都说出理由。哎呀，他们看见以色列回归，他们都会说哇，我们都挡不住他哦， It's true， 这是真的哦。所以当上帝叫他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哎呀，我们都挡不住他，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会回归，又奇怪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会复国，1948年为什么复国，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都灭国灭亡那么多年了，别人说超过50年这个国家民族已经消失了，但是他却上百年上千年没有消失， 甚至于可以回去重建以色列。哇，这是真的哦，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为什么啊？那就是说这个是上帝做的。我们一起来看中间第二节，神要为自己的名与你同在，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句，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这一句是重要的保证，你们无论有多少水火，经是水与火的洗礼，战争，被辱，羞辱，被人当作奴隶，被人掳去甚至于残害，我都与你同在。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特别，神就不会因为他们没办法救自己，所以不是他们救不了自己。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好好的遵守过圣经，做不到。自从摩西颁布律法以来，救援他们都做不到，他们一直拜偶像，每个人都是哇，我不听上帝的，我照自己的东西来做，我就是拜偶像，我就是喜欢这个世界。但是呢他说竟然为着他的名，所以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这个国家不是有上帝特别的选民很宠爱，不是的。上帝说你这个民族是坏的要死，其实以色列是很败坏的，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好好的对上帝忠诚。但是神说我要用自己的名与你同在，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不会后悔，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说哎呀，我救不了自己啊，我好像每天都在犯罪，我每天都会很堕落，有种不想信上帝，不想来聚会，不想来亲近神，不想读圣经的这个本能。但是如果你是被拣选的，你有呼召，上帝拣选了你，而且他明确的告诉你他拣选了你，那你就不要害怕。你虽然会犯错，但上帝说我还是会保护你的，我还是会与你同在因为你知道自己错，我就怕你不知道错你知道错，但是你不能对付自己的错，你改正不了错，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紧，你还是依靠我，我就会救你。所以弟兄姐妹，害怕这个原因就是说我真的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呢？就是说神还是听你的祷告，对不对所以不要怕人，不要怕其他的国家，不要怕环境，不要怕你的学业，不要怕你长大了哎呀以后怎么办，不要怕灾难，不要怕困难。因为以色列民虽然被称为又聋又瞎的子民，但是列国都挡不住他们回归所以呢，虽然被奴役被关押，但是上帝说我与亚伯拉罕立约了，我与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了，所以你们永远是我要来成就的一个计划。我与大卫立约了，你们永远要坐在皇那个宝座上，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这个是他的保证，明白了吗因为上帝要达到一个计划，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以色列民，最后一个以色列民，他也能够从那一个里面生出大堆的以色列民，所有人都消灭了，所有人都灭种了，还剩下一个以色列人，他都能够起死复生，明白意思吗所以上帝是创造的神，没有人可以挡住他的拣选。但是你们要经过水与火，所以以色列人在外面流浪了70年，被人奴役，被人瞧不起，被人伤害，失去国家，很羞耻。 OK， 我们来唱一首歌好吧，这首歌呢就是他在带领。好，你来打开，刚才站在上面我都给你们了你看得见就看。这是新的一个歌词，主要是我歌本上呢没有这个，没有第二段的歌词在56首。好，我已经把那个歌词夹在上面了看不到就看这里好吧，看得见吗？看得见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就是他在带领这个很重要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从水中醒过，你不悲伤，火焰也不烧在你的身上。心满意足，使我骨头强壮。我的像教官，教官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不绝的泉源。好，第二段，我若足调转我的脚步，在诸生日不移，忙碌为喜乐，我成生日为乐，成诸日为尊贵，我要敬畏这日，要敬畏这何日，不做自己事事，不随自己事意，也不再去说自己喜爱的话。我要以主为乐，我以主为乐，要以主为乐，主必是我成家地的高处。
好，感谢主啊，就是我们啊，若是相信主的拣选，相信神已经拣选了你，所以呢你不要害怕，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环境，看到自己，所以非常的害怕。但是神应许过我们，他拣选我们呢，就是已经给我们保证，所以他一直在带领我们，就要看我们怎么面对。好了，那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讲到以色列会得到回归。第二个与他平行的是什么呢？22-28节，就是以色列将要得到赦免 ，the pardon of Israel。所以这一看到呢，前面回归都是上帝做的，不是你能够做到的，以色列人自己不能回归，不能得到回归。但是后面说他也不能自己赦免，上帝说你永远不能得到赦免。但是以色列为什么会得到赦免呢？以色列人经常不听话，经常背叛，为什么会得到赦免呢？接下来看，好，就是他们不祷告。前面说啊，他们害怕啊，现在说他们不祷告。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祷告呢？22-24节不祷告，对于26-28节说不辩论。以色列人呢，他为什么不祷告？我们来看啊，说这里又是啊，对应第一节，22节说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同样，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哈，这里很清楚，就是说你不祷告，你厌倦了我。你厌烦上帝，就是我们信耶稣信久之后，我们又常说，哎呦，天天去教会，天天读圣经，烦不烦？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哇，上帝，你的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我就很烦。每一个节日你都要我们去遵守，我们很烦啊，这么久了，我真厌倦了祷告，厌倦了读经，厌倦了主日来服侍，厌倦了听牧师讲道。会不会厌倦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什么会厌倦呢？因为人总是喜新厌旧的，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新的，讨厌旧的。你告诉我弟兄姐妹孩子们，你们是不是喜欢新的？你们不会喜欢旧的。手机用久了，哎，我还是要用，但是你要换一个新的 iPhone 几， iPhone 12不行，现在 iPhone 几了，你要换一个新的。哎，我觉得戴的这个东西好好看，大家都在戴，好好时髦啊，我就戴一个。 会不会弟兄姐妹？我们每次都哎呦，我这个衣服旧了，我得换件新衣服。一件衣服其实可以穿十年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觉得这个衣服太旧了，我要换新的。啊，人的天性就是喜欢新的，根骨不变。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会不会经常有新的产品出来？挡不住。所以这里说，你们厌烦了我，你们没有将你的羊来带给我做燔祭。燔祭就是把一整个羊杀了，烧给神，献上，烧在祭坛上，烧上去献给神，在圣殿里面。他说，哎，也没有用祭物来尊敬我。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带到他没有来真正的献上去尊敬上帝。我没有因为供物呢让你们服劳，也没有因为乳香使你厌烦。这里讲的供物就是带来礼物到上帝的面前来献上，有很多的各样的平安祭呀、还有呢乳香，乳香就是烧香的，那个时候点了之后烧香就献上去，那种特别的香，一定要做这个哈、每一个节日都要献哈、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就用银子呢买这种的叫做那个点灯的哈、我们那个金灯台，啊，那个枝子，就是要买这个银子来买这个东西来烧，来烧它，哈、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满足，也就是呢，所有动物的脂肪都是属上帝的，你要烧给他，你要献给他。这里很奇怪的，他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真正的带给他，弟兄姐妹没有吗？有，以色列人每一个节日都带着牛羊来到圣殿里面献上了，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到。虽然我牵着个羊跑到圣殿里面，哦，上帝，哦，献给你，哎，我拿这个牛啊，好，上帝，我献给你，哎，我犯错了，我承认过啊，但是他们永远是做一个动作，做一个礼仪。我们说有一个你做弥撒，好像是天主教是做弥撒。做一个礼仪，然后别人给哇，我做了一个弥撒，哈、哦，我觉得我到了。其实他是不是真的信上帝？他带来之后呢，他真的没有说，哎呀，我很辛苦啊！你看我带着这些东西来，哎呀，我献上一切上帝吩咐的我都做了。可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不祷告？他说他们来了却不祷告，就他来到这里从来不是真心的。永远是做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信耶稣变成一个动作。每个主日来这里，哎，我就在坐一会儿，我就在那里赞美一下，我在那里听牧师讲一下，我们来掰个饼啊，只是一个动作，我们的心没有来，弟兄姐妹。所以呢，他们厌烦上帝，反过来到时我因你的罪恶服劳，我倒因你的罪孽厌烦。上帝说，你们带那么多礼物来，我都不喜欢。因为你们不是真心的，因为你们拜牛犊，因为你们心里面想着其他的事情。你们在这里听唱歌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其他的事情？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突然想到，哎，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没做。我们不是真心的去学习神的话，我们不是真心的去祷告，我们心里想着其他的事。哎呦，我要去买个 iPhone， 哎，我要想着去哪个地方好玩，我今天是太阳很好，有个朋友约我去玩。你想着这个，你去教会很不情愿，对不对？所以人到了心不在，何必服侍呢？啊，我们奉献金钱，把钱丢进这个奉献箱里面，丢进去，其实你的心说，我好像不太乐意。你给进去的是，哎呀，没办法啊，说牧师说还是要奉献一点吧，不然没良心。只是我们为着自己这点的心而不愿意，不情愿，不是很乐意很开心。所以我们对待爸爸妈妈都是不开心的，我们对待孩子也是不太开心的，做事总是斤斤计较的。所以我们要参加服事，听不进神的话。天父因为我们心不甘情不愿，他说，我厌烦你，我天天为你们的罪难受，不是你来教会服事我，是我天天为你操心。上帝说，你来教会我很操心，因为你在玩其他的东西，你的心不在我那里，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这里讲到他很厌烦。弟兄姐妹啊，我们天天来这里还要上帝帮你，还要看着你在那里很不情愿，做爸妈都不喜欢。孩子，我煮饭给你吃，你说不好吃，是不是 啊，就是这样，对不对？接下来看啊，你们好了，但是现在你可以跟我说啊，你说我做得很好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是不是？你看我来教会我很辛苦，我奉献金钱我还是有奉献的，我来教会我还是愿意来服侍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可以来辩论，如果你觉得很辛苦来辩论一下。来二十六节说，你要提醒我，上帝说你提醒我吧，我可以跟你一同的 debate， 我可以跟你讨论。讨论什么？你可以将你的理由说出来，跟上帝说，上帝我是有理由的，我是很爱你的，我奉献是真心真意的，你可以跟他辩论好不好？自显为义，我自己觉得是很公义，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啊？然后我告诉你，人性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上帝说，你们的始祖犯罪，你们的师父都违背我，就你们的源头，我们的始祖亚当就一直背叛上帝，本性就是在犯罪，所以我们成为亚当的后代，每一天都在想一些不该想的事，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脑子里面老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天是安静，对不对？你们的师父所教导的圣经，教你们读圣经，你们的祭司，你们的那些立位人，你们那些老师拉比教的，都是在违背上帝的教导。圣经里面我们说有人不按圣经说话啊，讲一个例子，在我看到有人发了视频哈，说啊，照着这个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后来从亚当的身上拿一根肋骨出来，然后呢造了一个女人，他就解释那根肋骨呢不是指肋骨，是指一个人的一半。他说那个女人出来就是把亚当一半分出来，他说亚当身上就有男和女的特质，他说亚当是两性人，后来被上帝分开了，变成一个女的一个男的，这样解释圣经，你们的师父啊都是违背上帝的，不能这样解释圣经的。你看新约里面保罗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他不是说人是两性人，所以异端才会说有个女基督要出来，明明耶稣是个男的，他说哎，不完美，我们还要一个女的出来做基督。今天的同性恋为什么那么猖狂？他说我生来就是同性恋，这就是找到圣经的依据了，其实是胡说八道，整本圣经都没看懂，乱讲。这些师父们呢，天天教人家，自己就是瞎子，瞎子带瞎子掉到沟里，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二十八节，上帝生气了，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我要使雅各成为咒诅，我要使以色列人成为羞耻，成为别人的辱骂。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列国，今天都很多人讨厌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老是讲圣经讲圣经，却没有真正讲对，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们就圣所的首领所有的雅各都成为咒诅，他们不是真的愿意来得到赦免，他们想自己找信仰。好了，中间来看，上帝说好，你救不了自己。弟兄姐妹，其实人是生来就救不了自己，我问你，你犯罪了能不能用洗衣粉洗干净？我犯错了，我用肥皂洗干净，可不可以？像洗衣服一样的，我今天犯错了，所以我呢就自己洗干净一下我的良心，可不可以洗干净？人里面有个东西是人洗不干净的，就是人犯的罪。所以神说，你们救不了自己，你们不祷告，你们不敢跟神辩论，你们自以为意，没有用。最终上帝说，我要起来做什么？来看第二十五节，神为自己的缘故赦免他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我也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是为以色列自己，是为你们成为一个好人，上帝对你好吗？这里说上帝是为自己的缘故才涂抹你们的罪。上帝说，你们这些人呢，怎么打怎么骂你们都改不了本性，所以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所以我赦免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方式可以做到？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做到说上帝赦免你呢？没有完美的人，就没有完美的代替。你让一个人说他帮我代替去受死，没有人可以帮你去死，唯有一个完美的是谁呢？接下来就是一个做一件大事，上帝要做一件秀心的事， Doing a new thing， 上帝要做一件事。第三点，43节10到21节， 就讲到你们回不去，你们得不到赦免，你们做什么，你们操练自己想做个好人，努力的做个好人，你们永远不能救自己。上帝要做一件事情来赦免我们，这是人做不到的。历史历代都没有人解决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的罪，解决不了我内心里面的贪念，我的欲望，我的那个羡慕嫉妒恨，我解决不了，我救不了自己，因为我太多想法了。我有了100万我要1000万，我有了1000万我要1亿，我有1亿我要100亿，我100亿被我10000亿，我永远是贪的，我这个洞是填不满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解决你们所有人类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 new thing。 OK， 看到你看第10节到13节宣告，除他以外没有救主。你看到第十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是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你可以知道你们来信靠服从我，又明白我才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正的神，在我以后也没有一个 true God。 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没有其他的神，你们找什么宗教都没有用，你们用什么方法都找不到这位上帝，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只有一位神，自有拥有，他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一个，没有两个神。这个世界很多神，很多宗教，很多信仰，很多自己的观念，很多自己的旧法，但是说，他说只有一个神。弟兄姐妹，这个世上没有其他的神。所以到今天为止，你是不是相信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这个就是整本圣经讲的，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呢，以色列人几乎要灭绝，上帝为他留了余种，就是因为神因着他的拣选，让以色列人的后代生出这位弥赛亚降生，童女怀孕这件事情要发生。如果以色列人都灭绝了，那怎么样生下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呢？这是他的创世开始的计划，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上帝就设了一个计划，让耶稣降生在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的身上。他没有拣选中国人，他没有拣选美国人，他没有拣选其他的黑人，没有，他只拣选了中东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要生出来一个伟大的救主。这是一件 new thing，从创世开始已经在经营了。上帝说我一直在经营了，我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一直在进行。他没有上帝临时想要用一个方法来弥补，不是的，他早就预备了，人类一定会堕落，他一定要有一个救主来代替我们去做成这件事情，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好不好？所以唯有他是耶和华，除他以外没有拯救，你们中间没有别的上帝，没有别的，只有这位上帝。这位上帝的在地上的代言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自己，耶稣就是上帝。他来到世上做的事情就是要解决这个，让大家认识上帝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上帝来看没有白天黑夜，时间的开始以来从来就没有上帝，时间的结束之后也没有其他的上帝，唯有一位上帝。所以上帝工作没人拦阻，上帝做事没有人阻止，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他是神。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他可以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把红海分开，只有他可以救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上帝能够做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本来已经亡国了上百年了上千年的国家还可以重建，还可以重新恢复一个国家，很厉害，这叫新事。 OK， 好了，十一节说，这里中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我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上帝说我早就向以色列人显明救你们出埃及，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要拯救他出离开这个埃及，要去到应许地建立一个国家，我都说给你们听了，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可以做到，明白意思了吗弟兄姐妹？所以这是多大的上帝的计划，没人拦阻啊。好了，这件计划是什么呢？最终要达到一个重要的计划，主要做一件新事。 十四节说什么？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记住这句话，神亲自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打发人到巴比伦去，我要使加勒底人 就像逃跑的那些人一样，坐坐自己喜乐的船。这个喜乐的船可以解释是骄傲的船。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很强大，把整个的这个中东都占领了，然后把以色列灭掉了，把他全部的那个圣殿都拆毁了，把以色列人全部的信仰都摧毁了。他说不要怕，我已经打发一个人到巴比伦去打败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波斯帝国的皇帝，第一个古列王，我要这样的去打败这个巴比伦加勒底人，让他们真的是悲哀的坐船，他们骄傲的船全都被他打掉，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我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王。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图片你就知道了，是古列王征服了巴比伦，征服了埃及，征服了整个的中东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地区，所有的成为他的疆域，他叫以色列人回归故土，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就是新事，第一件新事。还不够，这件新事完成之后，上帝要在他当中做一件大事。他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路，在大水中开路，使这个车辆马匹军兵都出来，一同的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埃及的法老的军队怎么样在红海里面被淹没，同样的这个巴比伦也要被淹没，以色列人要从那个出来，像出埃及一样的进入迦南地，回归耶路撒冷。你看二十节说，野地的走兽会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这样。他说我要使旷野有水，沙漠有河，赐给我的百姓让他们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弟兄姐妹，这里讲到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去了哪里？去了旷野，吃什么？吃天上下来的玛拿。吃什么？喝什么？水里石头里面出来的活水，清澈的泉水。你看这就是在沙漠里面有水啊，在旷野里面会产生河流，这简直是破天荒。弟兄姐妹，你们去到沙漠有水喝吗？怎么解决水？找个绿洲，是不是？但是沙漠本来是旷野，都没有任何的生机，没有任何的水的，而他却可以让红海分开，救赎他的百姓，然后呢让他经历这种救赎。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弟兄姐妹，这一段告诉我们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来追赶以色列，挡住他们回归，但是上帝说，我一定要使他们灭绝，我要做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后来都没有的事情，前面都没有的事情，连野地的走兽都会尊重我，野狗鸵鸟都要敬畏我，因为我是使旷野中有水，使沙漠有河的，给我选民喝水的这样一个上帝。我要你们传扬我的美德，这个美德彼得讲得很好。彼得说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你们是谁？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其实耶稣这位上帝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创这个世界创造的时候，他就跟上帝在一起了。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直到后来两千年前公元前才来，他早就与上帝在做一件新事，只不过是时间没到。在上帝看来时间不是问题，两千年一千年就等于一天，我们好像一天哇好漫长啊，我们一千年太漫长了，上帝说我就看一千年像一天。 哎，你们看一千年就哇，好长啊，历史两千年呢、啊。我们今天是2025年，所以我们今天就哇，过了2025了。上帝说你才过了两天，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做事情从来不是依照时间来算的。很多人看圣经永远说啊，过去了。上帝说我的话永远不会过去，天地废去他的话永远是有效的，说明他说话是一直发生的。你以为这个时间是过去，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过去，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过去，他永远是现在。上帝的时间是超越的，他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哎，我们永远说哎呦，我现在长胡子了，我现在年纪大了。孩子们，你们现在以前刚刚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有多小啊？坐在沙发上哎呀可以翻转的，可是现在你多大了，你看看你长了一米几了，你以前才多少，你连一米都不到来到教会，结果现在长到一米几了，一米八了、哦、在上帝眼中你说哇好长啊，一米八了，我现在十几岁了，马上就读大学了，在你的眼中好像时间真是很快哦，但在上帝眼中说时间 nothing。 所以上帝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不是要你看得见这个事情，而是要你去经历这个事情。听懂了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说哎呀牧师你的头发都掉光了，对的，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但是我的心越来越怎么样，安静了。弟兄姐妹，现在我的心越来越安静，我不会看人，我不会因为人的得失，因为人对我怎么样，我就好像患得患失，不会了。我年纪越大我越安静，我年纪越大我不会被别人干扰，我做自己的事情。上帝说我要帮你做件事情，你不要怕，你看来就是20年做成的，大家看来一瞬间就做成了，懂我意思了吗？所以这里说 The Lord says 说什么？ Forget the former things， 过去的事情忘记它吧。 Do not dwell on the past， 不要活在过去。弟兄姐妹，你们老是怀念自己老了，看相片，我的童年好美好啊。你们是不是年纪越大越喜欢看以前童年的照片呢？啊，为什么老是觉得我童年失去了呢？我们常常怀旧，喜欢听一些怀旧的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永远想念邓丽君的歌是吧？她都死了，他都不在了，你还在想念，为什么呀？这里告诉我们，你忘记过去吧，你忘记过去。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desert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上帝永远是做新事的神，而我们呢，永远思念古时候的事。新约保罗告诉我们，忘记背后什么，努力面前，面对 face the future， OK， forget past， OK， 忘记过去。你不要活在过去，亚当是过去式了，亚当失败了，亚当和夏娃都偷吃了禁果，所以他得不到上帝了。他到世上辛辛苦苦的生活，为了一日三餐拼命的照顾家庭赚钱找工作，哎呀谈恋爱，哎呀怎么怎么样生儿育女，过去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失去了国家，都不能回归了。上帝说我是你回归，因为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要做的，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以色列，这件事情必须要完成，这个就是 new thing， 明白了吗？所以不是因为以色列，不是因为亚当，而是因为人类堕落败坏，救不了自己，我不能自救，我救不了自己，我怎么操练怎么修炼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人，我不能成为一个 good man， 我不能成为一个好人。弟兄姐妹，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人，你记住，你永远成不了一个完美的人，你永远活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每一天的打拼里面，忙忙碌碌赚钱的里面，养家糊口的里面，你脱离不了。还有你要生病，你要感冒，你一定会感冒的，你一定会身体会得病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你有一天要死亡，你要面对死亡，老了就要死，生老病死永远脱离不了。但是上帝说你忘记过去吧， 现在你信耶稣了，忘记过去吧，因为他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带领人从黑暗走向死亡，从罪恶中走向完美，从与上帝隔绝走向跟上帝和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去到上帝那里。信耶稣吧，相信耶稣为你成就了一条道路，他代替你的罪恶，他为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代替了你的罪，他来到世上做了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救我们脱离这种罪恶的辖制和战争。永远这个世界不会公平公义的。 OK， 我们要做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新造的人，这就是一个 new thing，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新约这个彼得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讲一件事情，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来，我们一起看这一节，使徒行传四章十到十二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了从死里复活的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在拿撒勒将要降生一个人，他拿撒勒要出一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他是被以色列人抛弃的石头，现在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一起来念，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美好的信息，这是伟大的工作，这从创世纪开始就在酝酿的一个工作，一件事情，只不过是要到2000年前公元前发生这件大事。所以耶稣感谢他，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很多时候我信了耶稣之后，小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教会，可是我没有真正的好好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听到我妈妈说你要信耶稣。小时候我也洗礼了，我呢就不看圣经，我拿圣经当作枕头，牧师在上面讲，我在上面打瞌睡睡觉，这个圣经从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上帝的话我不能认识，我是个瞎子，我是个聋子。我凭着良心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走到外面去说，哎呀，我要做个好人，哎，我要做善事，我要比别人做得好，我要传福音给别人，其实自己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生的人，没有经过水与火，上帝其实呢跟你在一起，你不知道上帝跟你在一起，上帝拣选了你，只不过是瞎子，是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是被掳的，我怕得病，我怕早点就很年轻就去世了，医生说你30岁都过不了，你就要死了，因为我得了很严重的绝症，我都很绝望。为何我老是这样怕死呢？为何我老是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呢？为什么我总是成为别人的笑话，别人一听到我讲耶稣就笑我嘲笑我，可是我内心为什么就感觉到没有一点骄傲，我对上帝就没有一点点的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上帝在我生命中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做事情很自由，我不能随意就马上祷告，我遇到事情我不能马上祷告，我等到做完事情犯错之后我才说，主啊救我。其实这是后知后觉，你没有重生，这叫 born again， born again， 你没有重生，你还是用你的良心在信耶稣。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喜不喜欢祷告？告诉我，享受祷告，跟上帝交流，走路也祷告，发生任何事情你都马上第一次主耶稣，哎，我跟你聊聊天，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们是不是每一次早上起来我要读点圣经，我要读一下我的身心里面才满足？你愿不愿意读经？弟兄姐妹 reading Bible， 你们一个人早上有没有15分钟时间来读读圣经，很享受，有没有？为什么会讨厌圣经？为什么会讨厌？我们不想祷告。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没有别的，你求他，你就可以发生一件在神面前的心事。因为他已经在旷野中开道路了，所以我之后我就不再用自己的方法了，我不再靠人了，我不再靠钱了，我不再靠关系了，我不再靠自己了，我不再像他们一样，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轮回的，好像以前发生是现在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老是在原地打转。我现在不再这样了，感谢神，因为他在我心里开道路，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心事， 他在沙漠中开江河，我的干渴的心已经解决了，我不是沙漠了，我不是在那个旷野里面没有水的地方，我现在整个人都充满了那种上帝的喜乐，我涌流出那种东西，我就是活得很有意义，我做每件事情我都很满足，这就是死里复活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找到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每天都依靠他 doing a new thing， 我每天都在做新事，我每天都要达到一个别人达不到的目标，我自己达不到的目标我都可以达到，在神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你可以改变世界。 OK， 感谢神。好，我们接着唱首歌好吧。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求神在你生命中开道路。好，大家来打开这个，打开这个诗歌，我们站起来好吧，在208首，大家打开208首，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盼望神在你生命当中是开道路了，你的心是旷野，你的心是荒漠不要紧，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神啊成为你独一的救主，你不再依赖其他的，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吧。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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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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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主耶和华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思想古时候的事，都过去了，再来。主耶和华说，看吧，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主必在旷野开道，沙漠开江河，主主必在旷野开道路，主必在沙漠开江河，再次主必在旷野开道路，主必在沙漠开江河，一起祷告。好，大家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常常活在过去，常常被过去的那些的困难和经历挟制我们。主啊，我们过去老是觉得我对付不了啊，我改正不了啊，我做不到啊，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枷锁，一天一天的挟制我们，让我们活在黑暗里面，让我们觉得这一辈子都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我们想去学一点新的东西我们都害怕。来到加拿大，主啊，我们要学习新的专业，我们要进入个新的领域，可是我们连挑战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主啊，我们真的是身上有能量啊，我们的神可以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翻转过来，成为一个有潜能的人，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因为有主在我里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赶快醒过来吧，不要再这样活在过去了，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努力面前，忘记背后，这就是一个新的 new creation， 因为他要在我们生命中除掉我们的干旱，除掉我们的穷乏，除掉我们年龄的老化，除掉我们身体的老化的这些瑕疵，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呼求神，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你救我，让我成为一个真的是有潜能的人，有无限的 啊，这种发明和创造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改变我们，因为你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无所不能的神。感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代替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